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甘肃平凉教区传教的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敦促信友要服侍他人，尤其是贫困者，要将野心逻辑转变为怜悯逻辑。教宗期望愿西班牙科尔多瓦殉道真福为受迫害的基督徒带来力量。教宗方济各接见罗马生物医学大学代表团，鼓励他们的工作与服务，并阐述了基督徒从医的态度。罗马天主教圣心大学医学系庆祝成立60周年，教宗将于11月5日在罗马圣心大学主持弥撒。教宗方济各10月1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说，我们总是试图在生活中过好一切，甚至是人际关系，来滋养我们的野心，攀登成功的阶梯。相反的，我们要从这种世俗思想过渡到耶稣的思想，就是怀着同情心深深进入我们遇到的人的生活中。教宗提到两个不同逻辑的动词，即展露和深入。他说，对个人威望的追求可能会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甚至隐藏在善意的背后。比如我们所做的和所宣扬的善的背后，实际上只是在寻找我们自己和对我们自己的肯定，就是说令我们自己走在别人前面，我们向上攀爬。在教会中也看到这种现象。接着教宗敦促我们检验心中的真实意图，扪心自问，我从事一项工作时是为了服务而做，或是为了得到关注和赞扬而做。当天福音记述雅各伯和若望恳求主耶稣有一天在他的光荣中赐他们坐在他的旁边。耶稣教导他们说，真正的荣耀不是靠超越别人而得到，而是活出耶稣将领受的洗礼，即他自我牺牲，受苦受难，且深入死亡中，来拯救我们。耶稣也提醒道，谁愿意成为最大的，就应做你们的仆人。教宗预请大家以怜悯之心想到很多忍饥挨饿的人，我们有饭吃是天主赏赐的恩典，当我们面对膳食时，却有很多人虽然在工作，但仍无法为整个月赚取足够的膳食。让我们想想这一点，我对别人有同情心吗？对遇到的人的生活怀有怜悯之心吗？是否就如耶稣对我、对你、对我们所有人所做的那样，以怜悯之心来接近？要从高位上下来去服务他人，而不是寻求向上爬。为此教宗敦促信众注视深深进入我们饱受创伤之历史的被钉十字架的主，以发现天主做事的方式，他贬义自己俯身为我们洗脚。教宗表示，天主是爱，爱是谦卑的，是由上而下，就如雨从天而降 带来生命那样。如何做才能让自己朝着与耶稣相同的方向前进呢？那就要从展露过渡到深入，从威望世俗的思想过渡到服务的思想。这需要承诺，但还不够，光靠自己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内有一股力量在帮助我们，这力量是洗礼的力量，是沉浸于耶稣内的力量。借着恩宠，我们已经得到了这力量。教宗最后表示，愿这力量为我们定向，促使我们跟随耶稣，不是寻找个人的利益，而是促使我们为他人服务。因着教宗方济各去年11月签署授权的法令，127名在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被仇教者杀害的殉道者，今年10月16日荣列甄服品。册封大典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在西班牙科尔多瓦教区举行。隔天17日主日，教宗方济各诵念三中经之后，欣喜地问候信众，向众人谈起这些新甄服受苦殉道的经历，称他们今天仍能为遭遇磨难和死亡的见证者们带来力量。教宗说，昨天在西班牙科尔瓦多，若望厄里亚梅迪纳神父和他的126位殉道同伴荣列甄服品。他们是在西班牙30年暴力的宗教迫害期间被仇教者杀害的司铎、修女、修生和平信徒。他们的忠信带给我们所有人力量，尤其是给那些在世界不同地方受迫害的基督徒带去勇敢为福音做见证的力量。在这些殉道者当中，有些人投入教会的活动，有些人是公教进行会或夜间民工至圣圣体善会等教会团体的成员。若望厄里亚梅迪纳神父遭到囚禁时，为他的伙伴提供安慰和灵修协助，他们至死坚守着自己所宣认的信仰，欢呼基督君王万岁，并宽恕那些迫害他们的人。那么什么是世界的仇恨？这些殉道者又是怎样的人呢？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称，殉道者是蒙上主拣选的人，他们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而且正是因此受到仇恨。书记说，在世界的仇恨里，那些搞丢猎物和眼见猎物逃脱的人极度眼红，因此上主的话要在我们的意愿里激发双重效果。第一是与世界保持距离，这里说的世界是指所有喜欢黑暗胜过光明，喜欢错误胜过真理，喜欢仇恨胜过于爱的人。第二是要留意我们不受到蛊惑，不要对罪过依依不舍。光明、爱、真理、逃离罪恶以及亲近天主，这一切是众位门徒和这些殉道弟兄姊妹的生活特色。书记表示，世界仇恨的宣讲挑起了这番局面，他恰好与福音中抚慰人心、充满许诺的这段话背道而驰。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因此我们耳边似乎响起复活节祭书咏，生命与死亡展开奇妙的决斗，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永生永旺。这份意识激励着我们的殉道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遇害时高声呼喊基督君王万岁。教宗在主日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最近在挪威、阿富汗和英国发生的袭击事件，他为众多人死亡和受伤哀痛，并向受害者的家人表达关怀之情。教宗呼吁肇事者放弃暴力之路，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失败之路。我们要记住，暴力 导致进一步的暴力。教宗方济各于10月18日接见罗马生物医学大学代表团，敦促天主教医护人员走出去，以行动见证出每个生命都有其价值，不该被丢弃或成为利润的牺牲品。教宗表明，在每个医疗机构，特别是在那些以基督信仰为本的医疗机构里，应当落实对人的关怀，好能说出，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医生和病患，更是彼此接纳、互相扶持的人们。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人性尊严的治疗。罗马生物医学大学受到主业团监督甄服欧华路主教的启发，成立于1993年。教宗向代表团提到，甄服欧华路鼓励他们，病患先于疾病。这一原则适用于医学的每个领域，对于真正全面而人性的治疗来说至关重要。接着教宗强调了医学科学与研究的重要性，少了科学，关怀便是枉然。同样的，科学如果缺乏关怀，成效必定不佳。科学与研究相辅相成，从医是一门艺术，需要头脑和心灵并用，结合知识与同情、专业与怜悯、能力与共情。教宗感谢罗马生物医学大学致力于在研究中增进人性发展，同时教宗也指出一大诱惑，即在医疗领域把利润置于病患和长者的需求之上，他们的需求随着新的病情持续逐步演变。教宗期勉该机构协助那些负担不起大学学费的人，并谈到该机构的多项努力，诸如新冠中心、急诊室和临终安养院。教宗表示，这一切的努力必须一起推动，因为新冠疫情凸显了协同合作、常见问题一并处理的重要性。天主教会的医疗格外需要网络，爱德需要白白奉献，知识需要分享，专业能力需要分享，科学需要分享。光靠科学及其产品只是治标不治本。比方说，我们固然迫切需要以充足的疫苗来援助那些疫苗短缺的国家，但更需要以长远的计划来协助那些国家变得更安全，而不能只寄望于富裕国家的一时兴起。医疗资源的分配必须秉着尊严进行，不可视之为好心施舍。教宗最后期待罗马生物医学大学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在需要关切和怜悯的处境中与圣神相遇，并向圣神的启发和惊喜敞开心扉。在罗马天主教圣心大学医学系庆祝成立6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5日上午在该大学主持弥撒圣祭。教宗府10月18日公布了上述消息。今年7月份，教宗在罗马杰梅利医院接受肠道外科手术，结束住院期间返回梵蒂冈后，致函天主教圣心大学校长阿内利教授，以纪念该大学创校100周年。他在信中说，大学的首要使命是促进文化和人的整体发展。教宗写道，这使命正是内心的表达和开启通往未来的大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10月18日代表教宗方济各发表视频讯息，向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妇女峰会表示欢迎。帕罗林枢机表示，世界需要妇女的伙伴关系、领导力和技能，好能应对今日各项艰巨的挑战。本届为期2天的峰会在米兰召开，旨在促进众人意识到 在社会与经济复苏的努力上，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正面影响。帕罗林书记提到，新冠疫情造成世界正在面对许多巨大的挑战，为了协助深受重创和处境危急的人，必须付出庞大的努力。书记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指出在建设世界、成为接纳人人的家园方面，妇女做出的贡献无可取代，她们格外懂得如何以无声的耐心编织生命的网络，具体落实。面对当今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和气候挑战，书记称，妇女们起的作用是促进大公无私的意识，这在今天格外必要，有助于克服短视近利的态度。社会上所有成员的参与及合作至关重要。圣座国务卿表示，人人蒙召拥抱共同的圣召，积极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在为此做出贡献的道路上，更新的人性观念和每个人身后的尊严将大大有助于这些努力。帕罗林书记最后重申教宗方济各的由衷盼望，愿各地的女孩和年轻女性能公平地接受教育，发挥所长，投身于团结一心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西班牙纳瓦拉会省加布遣会于1926年首次派遣会士到中国甘肃的平凉传教后，第二年1927年又派遣了六位会士前往那里增援。这一次派遣的传教士人比第一次多了四位，他们是塔尔西奇神父、曾子修神父、玉润亮神父、拉法厄尔神父、毕修茂神父、学勒达神父。关于他们这次长途旅行，拉法厄尔神父在他的小册子《甘肃中国最贫困的传教区》中这样记述说，当时的坎普洛纳教区马窦主教，同时也是西班牙传教士传教协会的主席，他亲自接待我们，为我们的使徒任务祝福，并授予我们传教士的苦相。那是在1927年8月15日。隔一天我们离开潘普洛纳到达伊伦，我们穿过西班牙的国界去参观法国路德圣母，然后再前往地中海的热那亚。我们与许多的圣言会和加布遣会士一同登上德国的船只。我们从上海出发，费时130天穿越整个中国内地才到达天水。这是德国加布遣会在甘肃传教站的中枢。从西班牙的潘普洛纳，我们航行了六个月才到达中国。第二次派遣的六位传教士中的塔尔西奇神父于1896年4月15日出生，16岁的时候加入加布遣修会，隔年八院发初院，三年后发终生院，1921年3月26日进铎。根据加布遣传教士们的记述，塔尔西奇神父中文学习告一段落后，天水的德籍加布遣会士将他分配到广大的平凉教区传教站的东方区域，因为天水和平凉相隔遥远，德国加布遣会几乎要放弃这54000平方公里的领域。不过， 为了要能够即刻有一个新的宗座监牧区，他们在1930年将此范围委托给纳瓦拉省的加布遣会。加布遣会士的记述接着说，原本塔尔西奇神父预定要去平凉，不过后来他到了赵庄，因为德国的加布遣会士才刚到那个地区，还没有办法为纳瓦拉的加布遣会士提供经济援助，所以我们的传教士只好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来寻找一部分的土地，以及建立一个小型的传教站。当时的荒年死了很多人，1930年到1947年，我们加布遣有六名弟兄和三位修女葬在当地。那些年代我们的消息不多，特别是1936年到1945年间，因为这期间发生了西班牙的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日战争。根据纳瓦拉省公告的1945年至1946年的统计数字，我们看到塔尔西奇神父在玉都镇任本堂，有508位教友和54位慕道者，1386人次领圣体，10位成年人，15位孩童领洗，同时还有一间经研学堂，其中有26个男生及21个女生。这个学校是由两位从平凉来的中国修女所照管，另外还有两个被塔尔西奇神父视为平凉传教做见证的第二传教站。塔尔西奇神父1927年到达平凉，那年他31岁，1947年他离开的时候病得很重，当时他已经在平凉监牧区工作了20年。1953年12月初，西班牙加布遣会在潘普洛纳举行了为期4天的平凉传教士聚会，有15位刚从中国被驱逐的会士参加。塔尔西奇神父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有关基督宗教在平凉遇到的障碍的演讲。加布遣会士们从他们的通讯上摘取了一部分的资料，以下是塔尔西奇神父演讲的内容和当时聚会中其他传教士做出的观察。关于传教工作的阻碍，塔尔西奇神父提到对外国事物的仇恨，对天主教的阻碍与毁谤，基督信仰对中国人来说是全然的陌生，另外的障碍是众多的盗匪，饥荒导致对传教工作的不安全，再者乡村人们的极度贫穷使得一些人期望从我们这儿得到东西，他们要的多半是物质胜于精神。最重要的，塔尔西奇神父强调，近年来碰到的最大障碍是欠缺传教工具与中国传道员，欠缺程度好且功夫深的助手。他们可以是居于领导者的角色，但中国协助角色不足，所以只好用一些尚未准备好的人员，于是为传教士带来困难的情况和苦涩的经验。他并指出最后几年所碰到的困难及阻碍。在别人提问他回答了一阵子之后，有一些修士观察到并不是普遍的人都仇视外国人，至少在我们的平凉教区是如此。是的，有一些地方是有仇视外国人的现象，不过这是因为受到坏教友的诽谤，就像曾发生过的一位比利时传教士的殖民案例。他是一位热诚的神职人员，无奈却受到不公平的指控。当他们检视对改信天主教最常见的阻碍时，这些参加聚会的弟兄指出，原因在于偶像膜拜的依恋，对祖先以及泛灵论的崇拜，这些观念一代代的流传。改信天主教等于是放弃对祖先和父母亲应尽的传统孝道， 也就是否认中国家庭的千年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成为天主教友会受到亲友的反对，导致他们孤立于家族和宗亲之外。他们必须承受被切断与家族的关系而成为背叛传统的人。因为如此，我们很难去控制朋友和亲戚对于新灵洗教友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宗教有一种漠不关心的倾向，认为所有宗教都一样好。对这种愿意和解的特质，对生命的明智哲理以及佛世道的高标准自然道德都令人感动。所以当为他们解释天主律法的诫命时，多少次我听到他们大声说，我们也相信如此，和这和佛祖、孔子和老子教给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塔尔西奇神父77岁时在潘普洛纳圣胡安医院过世，入加布遣会61年，他在甘肃传教共20年。
天主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上，我们要常读天主的话语，不仅要把天主的话语牢记在心，更要借着我们的信德把天主的话语生活出来，使我们所言所行常能光荣天主，为福音作证。基督信徒的生命不是在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因为我们已经懂得了天主的旨意和大爱，在任何时候与环境都要做基督的勇兵。圣俄伯略纳齐昂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